阿弥陀佛，各位师父居士，上午好，我这抽了一点时间和大家说一说我们佛法当中的正信的问题，也就是说正信与邪见的问题。这个问题呀，说了N 多 N 多遍但是呢依然是个大问题。怎么回事呢？前大概得有十天了，这个事儿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在一个祖师道场一位出家8年的师父这个师父是智力有缺陷，骗了当地居士45万。他怎么骗你呢？他就是私自出去做佛事，跟人家洒净就私自出去。本来丛林是不允许的，丛林是不应酬这些事情，什么助念呐、往生的助念呐、洒净啊。做佛事啊，念经啊，是不应酬这些的。如果想做这些呢，就到寺院里来。那除非那有极特殊的居士，那也是个人去助念。你像平阴寺的老护法居士去世了，护持了多少年，法师自己去一下，念一小时佛就回来了，大众师父没有去。这丛林这个规矩非常好，不是不慈悲首先每一位出家师父都有他自己的学与修，他没有那个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如果天天都做这种事情，出家人师父如何学和修呢？那助念的那就是你们居士的事情了这丛林的规矩是非常好但是现在呢各个地方的一些做法呢，他有没有遵循这个规矩呢，就不知道了我现在我也不去这些地方不要认为是不慈悲你做佛事呢，你就来庙上来助念呢，你们居士去助念就好了。出家时候没那个时间，每天的学修那么多，没有时间去应酬这些事情。你像这儿呢本地呢就是这样他们这种经常完全是一种交易，一种贸易，一种做生意他们呢很多都是到家里去做，请到家里去做，那不是请啊，那是讨价还价，像买白菜一样说2块太贵了，8.5毛就这样。那我这儿呢，从去年就有生意，我那单生意非常之大我不干。那单生意是啥？是联合办公。这个联合办公是很赚钱的懂得联合办公就懂，不懂我不说，这是秘法今年的那个中间人还说呢，赚钱你管他呢，师傅你没饭吃不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吗？这是老人家那么说他也不懂佛法，人家说就那么说吧说这是这样。然后呢又有一单生意他们都主动来的，我跟他们也不接触，我说我不去念2小时的经给500块钱。前两天呢又来了一单生意，这单生意是师傅晚上特意跑到我这里来的问我去不去这就讨价还价。你听我跟你们讲，说一开始找三个和尚念金刚经，他们念金刚经不熟，说你金刚经熟不熟？我金刚经熟他说你去。一开始呢三个和尚给2500他们觉得贵了，三个和尚2500贵，他要洒净呢说那找一个和尚不便宜吗 你说这种像做生意还有意义吗？僧家不惧道德，啊，斋主不虔诚，你说这，你说能有多大的作用呢？啊，就是卖，就像买白菜与卖白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你对三宝的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还没，那没有恭敬心，更没有虔诚心，你说念那个经，能有多大作用呢？僧家又不惧道德，又能怎么样？那这种买卖下的做生意，你想想僧家能有什么？道德呢？对不对？我不是打人家生意，我不是显示我多好，我只是把佛法的正确性告诉你。啊，师傅们和居士们。他是这种状况，所以说我们不去应酬这些。他有恭敬心，你就到庙里来。啊，我看现在呢也该随时而改。为什么说这？虽然佛法是无价的，但是现在你不定价，这居士真的是没有恭敬心，他就以为好得到啊，那是千贪不舍啊。法藏法师老人家，你看。被逼的没办法，他现在定价了，那就定价了。啊，我们关注过法藏法师的，啊，他那个微信号或者怎么着，你看他的开示里是有啊，我就不多说了。啊，他是这样一个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说呢，没有意义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连恭敬心都没有，我们去念干嘛呢？对不对？啊。赚的千头八百的，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损坏三宝的形象，就是僧宝，三宝的形象不好，那紧接着那就是三宝都连到一体，三宝是一体不可分割的。有恭敬心就要庙里来做，没有恭敬心就不要来。哦，丛林的规矩是非常好的，啊，符合戒律，符合佛法，这样。出家人没有僧格，居士也不像个居士样。你看他们这个居士，没有什么居士样。你想想，在这么一个氛围之内，还有什么呢？啊，一个卖白菜的，一个买白菜的，所以说丛林所定的规矩是非常好的。啊，这个祖师道场。都不能说名字，说名字太丢啊，我们就不说名字啊。他是装这个有智力缺陷的师傅，是装神弄鬼，欺骗一个村长啊。说你家那个房子有什么问题？你要拿钱，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念经啊？如何如何如之何？然后你也不好，你儿子不好，反正哎，你全家都不好，那不装神弄鬼吗？啊，那前知五百载，后知一千年。那不正信呐、啊，这居士不正信，他就相信这个，被骗了45万，啊，因为没有证据，到后来就追回赃款20万，不明事理的居士，不明事理的善信，不明事理的俗人就会。把这个骂名呢，就骂到出家人头上。你居士没有责任吗？当然，这个重要的责，这个责任大一点，这个过罪过大一点是在出家人。你居士没有责任吗？你做一个正信的佛教徒，正知正念的，你能信这些东西吗？啊，你像我们这些一根筋，你知道吧？一根这个本地一根筋嘛，那腿抽筋的，你知道吧？他们竟上当受骗这些，你跟他讲正法，他不信你，他怀疑呢。啊，净信那讲话带头的，你知道吗？他信完你，你跟他说他不信你，他信他的，那他又移来移去，还在问你。我说你问我干嘛呀？你信谁你就问谁去。啊，信那所谓的二宝居士，啊，那个居士宝四宝居士。我说你信就信他嘛，你信我干嘛呢？有什么意义呢？你相信他嘛。 说居士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正信的佛教徒，你学佛不要神神叨叨的，风水鬼神佛法都承认，但是我们学佛要改变呐，不，为什么不相信风水？你身口意三业都要去恶向善，都要去做善，你的风水不好都改好了啊！你那风水再好，你学佛你不改变自己，你那风水都变坏，你越来越恶，你那风水是越来越不好。那学佛改变命运嘛？佛陀不否定啊，那是业力，那过去式的业力，你住在哪里那也是业力嘛，对不对？哎，给你宣扬正法你不听，让你树立正正见你不听啊，你就信那些邪，你说你不就上当吗？啊，真有钱呐，45万啊，咱们那祖师道场当家师是我的好朋友啊，是我的好道友啊，他说我呀5万都骗不来呀，不会。哎，他说他5万都骗不来，他不会，他说啊，这是他一手来处理这个事情嘛。你有正信，谁能骗得了你呀？对不对？你没有正信呐，对不对？啊，我说我们公认的善知识的法，你们多听一听去，你还能上当受骗吗？啊？你净信的什么刘老师、张老师、马老师，你净信那些二宝居士，我皈佛皈法，我不皈僧，三宝是一体不可分割呀。你要会谴责善知识和恶知识，你首先要学法。什么叫没时间？我不相信你没时间，再忙的人也有时间，一天听一看一条，10天看10条，一个月看30条，你2天看一条，一个月看15条了，对不对？知识在于积累，你不学呀，你有那闲有那功夫闲聊片去呢，你还上那夜店去蹦擦擦去呢？说年轻人不知道蹦擦擦是啥了，40-50岁知道蹦擦擦是啥。你有那功夫还胡吃海喝去呢啊，一出现问题了啊，你骂三毛那罪过也很大。首先你自己要树立正直正见，那我们社会各我们全社会的各行各业骗子太多，现在的网络诈骗太厉害了啊，首先你要明辨是非，你才不会被骗呐。那银行现在就出现了很多被骗的，哎，他错的存款然后呢给变成保险了。那为啥？他不明事理，他不明白存款是存款，保险是保险，他去存款去了，被那些保险那个银行呢给忽悠了。那你要懂啊，对不对？那存款是存款，存款和保险能是一样的吗？那不啊，那你就不能那么干，存款我就是存款啊，你相信他能行吗？所以说你要想做一个事情，先把它了解清楚，了解明白，就像我们学佛一样啊，这双方都有责任的，不要把责任罪过推向另一方，觉得我很好，我没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就像夫妻似的啊，夫妻为什么离婚？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学佛也要从自身找问题，你自身有没有问题？每个人都如是啊，我强调了，不能再强调了，让我们居士要树立正心，不要搞个人崇拜。我从来不搞个人崇拜， 我亲近的善知识，我清楚的用佛法去辨别，我清楚知道他的对与错。我们崇拜的是佛陀，啊，佛陀说什么？你不要崇拜我，我说这是通俗的话啊，就是你不要依止我，你要依止法，你不要崇拜我，你要崇拜法。他法，依这法来辨别正与邪。那佛陀老人家那真是太伟大了，说出这句话来，那完全是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啊！哪有我执？你不要崇拜我啊！要崇拜法，那法都不可得呀！到后来是不是啊？说佛陀伟大在哪里呢？就在这些地方。要个人崇拜干嘛？什么这个妈妈那个妈妈的？你崇拜是佛陀呀！崇拜法，法为最好的医治。你这样在修学当中，你不会走邪路，你不会被人家去骗。而村长也是土豪，45万，最后呢，弄出来20万。这个祖师道长倒还没有办法公开讲话，在寺院的公众号发表声明啊。这出家人呢也被逐出僧籍了，啊，他再也没有机会做出家人了。这在道界是犯众戒的，在声闻律当中是不通忏悔的，啊，那想忏悔怎么忏呢？那就是取相忏，取相忏是很难的，要见到真正要见到瑞相。只能灭戒罪，性罪还不能灭。这个性质是恶劣的，啊，将来还会有受报。你今生偷人家，来生人家还偷你，诈骗也是盗啊，也是偷啊，啊，只是形式方法不一样，方法形式不一样。我说居士们，啊，劝你们一定要学法。啊，不识字的居士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们听一听不也好吗？是不是？听一听，不要学佛学的神神叨叨的。佛法是智慧的，佛法是让我们断烦恼的。记住这两条：断烦恼，得智慧，你就解脱。不要在那些神神鬼鬼的，又是风水呀，你家这又是藏着鬼，你家这个墙角藏鬼，那又藏个神儿的。鬼神与我们同在，知道吗？五趣杂居地，你怕啥呀？你有道德，德重鬼神轻，人家说你就相信啊。风水不好了，这样嘛，那真是啊，呈上饭院勺子呀，知道吧？一定要树立正信，要学法，不才不会被人骗。做一个正信的佛教徒。那今天啊，昨天我就看到这个，这是真是假？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应该是真的吧？一个70多岁的出家人，跟一个所谓的居士，那是他情人，在那个僧寮里头，聚会，失手把他打死了，是掐死了吧？是怎么样？就这样，怨谁呢？这个责任双方都还也都是呢，都有这个责任不止在出家，但是出家人的责任是大一些啊。作为一个出家师父，不应该这样。啊，咱们有的技术70多了，从小出家70多还这样。咱们国家呀有一个调查统计啊，我们现今得艾滋病的老人大于年轻人这种淫欲的心不是随着他年龄就没有了的，不是的，要断心，心断了， 烦恼才断，心不断，烦恼不能断。啊，不是因为他的年龄大了，他就没有那颗心了，那不是那样的，凡夫都有轻重而已。啊，特别现在这些老年人，啊，我看到淫欲心呢比年轻人还重，啊，这国家的一个统计。啊，我呢，关注了吉林这么一个，就是算是说媒的吧。有时候我跟您讲过没讲忘了，我有时候会关注，有时候会看两下子。啊，你看那些这个中老年人在找老伴儿，90岁还找老伴儿呢。哎呦我的天哪！我就不想说什么了哈。啊，我不是笑话他，啊，我就是说我们说众生的淫欲心。就是生死的根株，生死的根本。那老年人呢，比年轻人比年轻，那中老年人比年轻人呢，那都猖狂啊！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了解了解世间的百态。所以说，国家那种调查统计，那不是乱讲的。那你说，那所谓的居士，你也不是正经人呢，啊，你污。乌僧伽蓝呐，啊，那去什么地方呢？那就不用说了，是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正心的居士，就没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啊，你像我自己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学律的也都不是我们学律都是这样，啊，一个居士不让他来。啊，好在我现在是有监控，啊，我所有的活动呢都是在监控监视之下，啊，有时候俩居士确实没有时间，就一个居士来，啊，但晚上没有一个人来打扰我的，啊，我去年来的时候我就和居士们说一下这些事情，我怕他们不懂，他们也不正信，啊，现在男女关系也是特别混乱，我看男女也没什么界限，啊。我们的传统呢，道德呢又不去遵守，就胡来，啊，说是社会就是乱。我一来我就和他们讲，我们学律都是这样，啊，他们我们给他讲，他们就懂了，啊，说啊，晚上有时候没有办法，他们白天那个有事情晚上来呢，他们都是两个人来，啊，从来不一个人来，啊，纵使年龄大一点的也是，啊，60多了，60岁的，60岁左右的也是两个人来。他们也懂，就我很高兴啊，总算我说的话他们能听懂点儿了啊，他们的一根筋不是你们能想象得到的啊，想象不来你们。所以说我这儿呢的确是需要一个居士的护持，哎呀我的事情有时候太多了啊，就是自己呢也那什么啊，这边呢反正就这么状态，居士的也没有人来这么。天天就来护持，我就一直在考虑，一个是疫情啊，一个是机险的问题，因为他这边居士不正信啊，你护持我来的居士呢，与我相差年龄不算大，他也是60多啊多一点，啊，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怕这些人不正信的这个机险啊，就一直在犹豫不决，犹豫不决这个事情。说居士也要师父责任是很大的啊，然后呢居士也要正信，说居士呢你们一定要学习戒律啊，戒律像规矩一样，说的白了一点啊，守规矩就不会有问题的出现啊，我们学戒的几乎不太去泥众寺院，你像今年春天太姥山的师父来看我，哎，我说泥众寺院你去不去？我不去啊！我说那你不去就拉倒啊！因为有的泥众寺院当年也是请讲法嘛，啊，弘一大师曾经去过啊。我说你看看弘一大师都到哪里，都到哪个寺院去啊？就这么样，他也不去，因为当年弘一大师到的地方呢，现在很多都是泥众来主持的啊，那没办法，比丘师傅少啊，所以说这样是我们学律的啥呢？尽量与女众远离啊，那我们佛门里女众多呀，男众少，那有时候就没有办法，但是呢啊特别要注意。 以法相见，不以情相牵就没问题。以佛法来相见，啊，居士作为居士该怎么护持三宝？按戒律来。啊，佛陀对于淫戒，对于我们比丘淫戒，他的威信小到你都不能用手去触摸女众的，那都犯很重的。说断头那个是无期啊，那从我们世间法律来说，你就是摸女众，触摸女众啊。甚至他们研究的，我说你们研究的更细致啊，就是有时候啊，我就是说，你不小心碰到了，他说也那什么，我说那你要如果这么研究，那没有办法，有时候啊，那我们尽最大的努力避开这戒的微细处都到这儿。啊，你要说比丘师傅跟你们居士要是那摸顶了，都瞎胡闹，啊，不学戒律也不懂，说居士们呢一定要学习戒律，要懂得僧俗的界限，僧俗的分歧，这些非法非律佛门的丑恶的现象，这些事情就不会出现。那有的人呢认为啊，那你佛门这样，我们不学佛了，这是人的问题，不是佛法的问题。你学的是佛，你学的不是人啊。我们还有正法在嘛，对不对？说居士们一定要学习三规五戒哈，我都说过了 N 多遍了，我不想再重复了。这些现象以后不要再出现了。你说被骗财骗色，你说这都多低级的，一个智力有缺陷的都能把一个村长骗45万，啊？为什么？居士们，我们可以去思考，骗术多低级呀，是不是？